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，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当挪亚走下方舟的时候，他内心中欣喜快乐的感觉，应该跟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非常相似。挪亚一家刚刚经历了神的信实，亲身看到了神的大能，而大能的神毫无疑问是看顾他们，恩待他们，站在他们这一边的。神刚刚为他们打败了所有的仇敌，他们的仇敌曾经人数众多，势力强大，思想邪恶，暴力横行，今天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。他们眼望着洪水之后崭新的天地，整个世界都将是他们的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看到了天边的彩虹，这是神与他们建立的万事不变的彩虹之约。经上说，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，看哪，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且与所有跟你们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，包括飞鸟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，就是与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。我要与你们立约，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，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。神说，这就是我与你们，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，直到万代。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，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。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，彩虹出现云彩中，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所有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。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，彩虹在云彩中出现，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彩虹之约中的彩虹，在希伯来原文中是夸斯蒂，战弓的意思，弯弓射大雕的弓。神是用他的战弓来纪念与挪亚所立的约。是的，神的话语就已经足够了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知道我们缺乏信心，所以神给了我们美丽的彩虹，告诉我们，我说到做到。你看，我已经把我的战弓，我的审判之弓挂到了云端，每次你看到我的战弓，就知道我不会再来审判你了。其实神通过彩虹还在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，是当时的挪亚领悟不到，而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的。我不知道那时候挪亚有没有想过，神的战弓被挂在天空，那他的剑呢？还有这弓为什么朝天指着，指向神自己呢？神的战弓不是指向地面，而是指向天上，因为神不是要惩罚人的罪，而是要自己替他的子民承担所有的罪，替子民接受审判。而且那只审判的箭已经射出去了，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启动了。彩虹之约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Berit 约这个词，古希腊语是 Diatheke。还记得首次提及原则吗？圣灵在这里开启了圣经中的约这个重要的话题。当我们看彩虹之约的时候，不能单独的去看这一个约，而是要和后面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所有的约一起去看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控全局的神，他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对神来说，他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立好了所有的约，只是受时间限制的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经历而已。这些约就像一列高铁，从彩虹之约的第一站一直驶向新约的终点站，中间的每一站对在那一站上下车的乘客来说，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经历。但是对高铁司机来说，经过每一站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到达最后的终点站。在终点站，神要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救赎千千万万的子民，让我们进入天国，传承天国的产业。神所立的每一个约都是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服务的。在彩虹之约的时候， 他已经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已经看到了耶稣替我们的罪受到审判，神的战功已经把审判的箭射进了耶稣的胸膛。所以挪亚之约、彩虹之约，其实不只是关于洪水的，而是关于审判的。因为洪水是神对全人类的一次末世审判。当挪亚修建祭坛、献上牺牲的时候，经上说，耶和华闻到这燔祭的馨香，心想，虽然人从小心存恶念，但我再也不会因为人的缘故而诅咒大地，再不会毁灭一切生灵了。神告诉挪亚，我不会再为你们的罪来审判你们，因为有我的独生爱子耶稣替你们受了这审判。什么是约？约就是古时候的人所签的合同，但是约又跟合同不同。今天我们签合同，有人的法律做保障，那时候立约，人指着信实的神做保障。而当神立约的时候，神自己的信实就是保障。我们人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交换，房屋买卖合同是用房子交换钱，服务合同是用服务换钱，合作协议是双方用各自的服务彼此交换。但这世界的万有都是神创造的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都在神的手里，所以神与人立约不是为了交换，而是神单方面向他的子民施予，给他的子民祝福。神知道人的软弱，神也知道我们守不住与他的约，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神通过约来告诉我们，我会为你做到这一切，你不用有丝毫的担心。有人问，既然神不需要人做什么，那么人怎么还能一次又一次地违背神的约呢？因为约与简单的商业合同不一样，约要求签约的双方建立一种互相尊重、互相认同、彼此友好的合作关系。圣经中当约这个词用来表述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关系的时候，用的最多的就是指婚姻关系。箴言说，他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。在列王记上五章，神给所罗门智慧，让所罗门与西兰建立友好关系，立定了盟约。这不只是一个商业合同，不只是西兰给所罗门木材，所罗门给西兰粮食，更重要的是两国建立唇亡齿寒的合作伙伴关系。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就是神跟人立约的根本原因。在创世纪第一章中，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，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，目的是让人能够跟神形成合作伙伴关系，一起治理这个世界，创造出家庭、友谊、爱、平安、喜乐、公益、科技、财富、兴旺、安全等等，让神的孩子们能享受本来只有神才能享受的这些美好。但是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总是摆脱这种合作伙伴关系。在创世纪第三章中，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，想凭自己的聪明摆脱对神的服从和依赖，而这破碎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邪恶、堕落、不义、悲剧和死亡。不只是一两个人背叛了这个合作伙伴关系，而是几乎所有人都背叛了神。所以神拣选了一小部分人来与他们立约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，目的是透过他们达成神最初的目的。如果圣经是一部电影，这就是电影的主要冲突。为什么圣经这么长？为什么人类的历史这么长？因为在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中，人总是失败，而神不断地显明他的信实、他的忠诚、他的决心，不断地持续推动他伟大的计划，要达成他伟大的目的。在旧约中，圣经四次使用约这个词来描述神与人建立的这样的关系。虽然有人认为神与人立约有七次甚至八次，但圣经用这个词一共四次，第一次是与挪亚，第二次是与亚伯拉罕，第三次是与以色列民族，第四次是与大卫。神要通过这些约，最终邀请所有的人进入与他的合作伙伴关系。挪亚的彩虹之约是第一次， 很多人以为神与挪亚的约发生在洪水之后，其实神是在第六章发洪水之前提出来与挪亚一家立约的。神在第六章十八节说，我要和你立约，你可以进入方舟，你和你的儿子、妻子和儿媳都可以和你一同进入方舟。所以神与挪亚所立的约首先是救赎之约，是神承诺挪亚要拯救他的一家。这约很显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，而是针对神所拣选的人的，没有被神拣选的人都要被洪水淹没。在洪水之后，神告诉挪亚，虽然我知道你们从小思想中就都是邪恶的念头，但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淹没你们了。相反，地球会成为一个可靠的环境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合作。挪亚什么都不用做，这就是神与人立约的独特之处。虽然神知道人不会忠实于他的约定，但是神仍然承诺自己的信实。神的第二个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，神承诺会祝福亚伯拉罕，给他很多子孙，还有一块很大的土地，让他的家在里面兴盛。他不需要亚伯拉罕做什么，只需要亚伯拉罕相信他，并且培养他的子孙后代也信靠他。神说他会把祝福通过这一个家庭给到所有的国家和民族。时间证明了神的信实，下一次神在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。就像拯救挪亚一家一样，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族，但是以色列民族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意，无法摆脱人的邪恶和堕落。于是神与他们立约。保罗说，这个约主要是作为一个暂时的老师，来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公义的标准，用这标准来揭示人的罪和堕落。人不是想脱离与神的合作伙伴关系，自己治理这个世界吗？神告诉以色列人，要想靠自己成为治理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你必须能遵守一系列的律法。通过这些律法，人发现自己完全没法达到公义的标准，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救赎主来为自己赎罪。最后一个约是跟大卫王立的，当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神跟大卫立约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神承诺大卫，他的子孙会拥有永恒的王国，而且这王国会给全世界带来平安和祝福。其实这四个约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祝福全世界，祝福神所有的孩子。原来神知道人不信实不可靠，所以他早就定下由他自己道成肉身变成人，来实现他与人所立的这些约。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通过他全世界都要得到祝福。他活出了完美的人生，真正遵守了神的一切律法。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通过他，神会赋予平安和公义给所有的民族，直到永远。耶稣成为了那个全然可信的神的合作伙伴，他成为了那个人被创造出来成为，却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的忠实的合作伙伴。通过耶稣成就了所有的约，这样一来，通过耶稣所成就的约，神打开了一条让所有人成为他的合作伙伴的道路。这就是成为耶稣的肢体，所以耶稣呼召所有的人相信他，进入他里面，也让他进入我们里面。不管人们有多么的邪恶和愚笨，人可以通过信耶稣成为神的忠实的合作伙伴，这样神就可以恢复世界最初的美善，实现神最初的计划。如果有人让我用两分钟时间讲明白圣经，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圣经的纲要。神要与他拣选的子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。我特别强调神拣选的子民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神通过这些约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刚才讲了，神与挪亚的约并不包括那些将要被淹死的魔鬼的种子。同样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也不包括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在创世纪十七章中，神这样说，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 成为永远的约，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。但这世世代代的后裔，既不包括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，也不包括基士拉为亚伯拉罕生的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颠、伊施巴和舒亚。有人说，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后裔特指萨拉生的以撒，但这也不对啊，因为以撒最喜欢的儿子以扫并没有被包括在内。说到血亲的程度，以扫可是雅各的孪生兄弟啊。所以当神说，亚伯拉罕，我要和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时，神指的是亚伯拉罕后代中他拣选的那一部分，并不在于亚伯拉罕的血缘，而在于神的拣选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，如果你们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今天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都继承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，而我们被拣选是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下的。经上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当神跟从方舟上下来的所有的生命立约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只是对挪亚一家和这些动物的救赎，而是对他在万古之先已经拣选的我们所有人的拯救。耶稣曾经说过，挪亚的时代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，不信的人会遭受比大洪水更大的灾难，不像洪水四十天淹没众人，那是七年漫长的大灾难。而那时神的子民不是在方舟中得救，而是被主耶稣提前接到天家，从天国里观看撒旦和被他蒙蔽的人所受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边的彩虹是为你我而挂的，在神的心中我们有特殊的地位，也有特殊的使命，我们是他永恒的合作伙伴。这世界本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而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对你有特别的计划，也有特别的宠爱，他会握住你的手，按照他所立的永约跟你一起做这世界的主人。他会照看你生命的每一步，引导你，看顾你，不只是今生，而是直到永恒。他会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给你健康，给你财富。他会为你征战，打败一切仇敌对你的攻击，斩断一切黑暗势力对你的搅扰，使你凡事兴盛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